齐老师，晚上好。
你好。
齐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就是学了新中心，我还需要去受 TSJ 吗？跟什么五次？受五戒吗？
不是说学新中心的事儿，而是你是佛教徒，都得考虑这个问题，跟你学什么法门没有关系，法门里都没有什么戒。
是两回事哦。
你就是不学习中心，你不应该受五戒吗？
对，明白了，感恩齐老师。齐老师，我现在是，齐老师，我这是接第二轮那六个印，我每天早上做4个小时，接应4个小时，然后我晚上再接3个小时，可以吗？
2个小时都可以，比2个小时多当然更可以，这都不是问题啊。我们说每一座不得少于2小时，就这个话已经有了。你说我既然多了不限，可以多，这都不是问题啊。但是不能少于2小时，我们说的是下
越
限，
多越好。
没人说呀。那么加这些东西啊。你知
两个
道了不
小
得
时
少两
交
个
给，
小时，你已经知道了不得少2个小时，意思已经知道了，不存在别的问题。
好的，感恩齐老师，我的问题完了啊。
有师兄问，那在读的是读，他是关于学禅读公案的事情。那在读公案的时候，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些思维。然后齐老师答，如果落在思维里就成了你的学禅的障碍了，你知道吗？读不懂，接着读，思维不管它，读到最后，你自己把思维推翻，才可能刹那明白。这里多了一个把自己的思维推翻，何必多那么多障碍呢？这思维就是障碍。现在人把这思维当成禅，把四字变通当成禅，还形成禅文化、禅文学、禅学，这都不是禅。尽管禅宗里有深邃的哲学和文化内涵，但它毕竟不是哲学和文化。打坐为了开始悟入佛的知见吗？齐老师说，我们现在第一个要先有正知见，正知见光指望看书理解，可能越看越误解，没有实修，没有打坐，正知见也不容易产生。但另有人在这钻牛角尖，必须打坐才有正知见。没说必须，那是我们的方法。没说必须，你不打坐也可能有正知见，但不是我们，那是另外的法门。我们就是这样的，一千坐不讲道理，打一千坐，要我们祈求的速开智慧呀。你说开智慧会不会有正知见呢？当然是一样的，说知见说开智慧都不是一回事吗？还另立佛的智慧和佛的知见吗？我们打坐为了什么？为了速开智慧，是为了速开智慧，不是为了速求神通、速速增加能力，不是这个事，是为了速开智慧啊！为了知见，还是为了开示悟入佛之知见？就为了这个才打坐的？你说打坐不能开智见，怎么不能呢？但是你不能说只有打坐才能开智见，人家有人家的方法，咱们新密的方法就是打坐。打坐就是为了开示悟入佛的知见，就是为了速开智慧成佛。我们不是老是祈祷速开智慧吗？这不还是知见吗？知见的问题啊。我们念了齐老师的答疑哈，就说我有我的问题，就是我们通过修行成佛以后，那么就是说，如果一个佛的话，那释迦牟尼成佛，那我们大家都成佛，那肯定不是那个概念。如果我们假设，好，张三，你要修行，你要成佛。那么张三只代表张三，与别人无关。那这个理论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是一个佛还是多个佛？齐老师答：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这还是谜呀。你还是在这一块，就是用我们众生、世间众生的思维去描述圣僧的佛法， 其实有时候语言是不够用的，所以叫言语道断，用思维是会产生误解的，所以要心行灭处，那个地方不是能思维到的。说到成佛这种终极教义，终极什么是成佛？比如打个比方，要是真正知道的人给不知道的人说，那他会这么说，没佛可成就是成佛，就跟你说这一句你不一定能懂，但是这一句是最真实的。为什么？比如知道颜色的人跟色盲的人说颜色，能说清楚吗？他该怎么说呢？色盲的人知道黑白呀，他不知道彩色，他知道黑白就告诉他，不是黑不是白，不是又黑又白，也不是不白不黑，这都不是。四句，这就是佛教里的四句，四句真话，但是又是戏论，颜色就是颜色，什么不黑不白，不是戏论吗？四句是戏论，但是他确实没法那么说，因为那人色盲，佛法也一样，这四句都是戏论呀，但是他确实是没法不那么说，因为那个人色盲，佛法也一样，你跟他说只能这么说，你怎么说呢？因为他色盲，他不清楚，所以说言意在言外，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这说是第一义。要假如说方便法，比如刚才我说的超度的、求福报的、消障碍的、这个相，这些可以都是方便，但是咱们约好，咱们之间不用这种访谈，因为我都没学这些东西，你问我我也是白问，咱只说第一义，不说这些，那些有好多好多人都在说呢，何必再多一个人去说呢？那师傅，我问一下，西方极乐世界是黄叶子提吗？齐老师答，那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这得这么看，我们这个世界说的法是不是黄叶子提？如果是的话，那么西方世界说的法不可以是，怎么不可以是呢？有些人不是说黄叶子提，他说西方世界是不是真的？那这个跟刚才一样，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真有呢？还是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不也可以认为没有吗？西方极乐世界的界定的没有和我们这个世界的没有是一样的，认为娑婆世界这里是极乐世界，那里是没有，这是着相啊。我念的这是祖师，这个我们祖师齐老师的答疑，这个里面祖师印心书库里面齐老师答疑的里面的齐师答学人问斋选。那我们再接着念一下，有师兄问，就说我就觉得自己习气特别重，我就打个比方吧，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上周末就忽然想吃肉了，然后好久没吃肉了。齐老师说，你说的这个并不能说这是习气，你讲的是习气，你就看见是习气，但是最大的习气是着相较真儿。不知道明心见性的时候就不会，不知道明心见性的时候就不会着这个相，因为你不了解，你知道了这个明相以后一直着这个相，而且从有相角度去着，那你怎会达到目的呢？就不可能达到目的。你讲的除习气讲的见性全是有相，我们说的见性是无相，你这目标就有问题，发心就有问题，不要说别的。然后有师兄问到观音讲承担的，齐老师问齐老师，老师，那我们现在人的根气就是不敢承担，像古代的大祖师他们都是点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早就明白了，那我们现在当下，齐老师答，因你误解承担这个词啊，我刚才说的本来是什么，或者本来就没有，承担是承担这个，不是承担有什么资格地位心境，什么我的心理烦恼心或者没有了，根本不是承担这个，谁承担这个干嘛？有人问，其实我们当下也是见性的呀。老师答，那你这个话跟你说当下就是见不见性又有什么区别呢？要我说，说这个话就是避开这种词，不避开这种词就把自己卖出去了，自己把自己卖了，用一种非常朴实的内心的真实的那种说话，说凡说圣说佛说众生都是戏论，全是戏论，但是他都是方便说，用得好就很好。
哎，齐老师好，然后师兄们好，就是打第三印的时候，有时候打到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的那个无名指可能就会从这个食指跟中指之间滑出来，那然后我是不理他继续打坐呢，还是把他再把印结好？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哦，好的好的。
发现不能让他坐下去，发现立即纠正。
啊，因为但纠正的话，那手印可能就会散开一下，这个也还好，是吧？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好的，好的，齐老师，了解了。
不能让他错下去。
嗯，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
有学生问：打切过程中如何抓住？齐老师答：抓住只是借用语，真要用力抓，他是没法抓的，因为他不可舍，同时也不可得。当我明白凛然一觉朗然现前已经抓住过，要是再一抓反而没了，这地方确实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时间到了非常简单，你没那个精力想在理论上都明白，内心也不会明白。就这样说，从理论上说，所谓抓住既非抓住，是名抓住。问：我们心密法门是结印持咒心念耳闻，为何说它是从第八识入手呢？齐老师答：闻思是第六识的，但是我们以总持为法，结印持咒秘密作用，并非你自己心理思想斗争想通了而成的，而是不知不觉成的。只要你肯行，不需做思想工作，自己也没有劝自己，打坐观照时间长了自然就不怀疑了。他不需要从理论上设一个第六识第八识，他秘密作用，潜移默化，这个法力量很大，作用力的确很强，你要是付诸实践就知道，真实不虚呀。从第八识起修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老师补充，我们修行过程中第八识种子是要翻出来的，这很明显，其实第六识的修法只是转换你的思想而已，八识种子并没动，八识起修是连根拔起，六识起修是从一根转换，像斩树叶一样不断的把树叶斩啊斩。实际上不要研究它怎样是八识怎样是六识，实际的作用就是这样嘛。你看我们的种子翻得多厉害，难受啊，可以吃楞严咒心。齐老师再补充道，其实这法就是先把第八识转成大圆镜智，教下普遍的修法是先从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再转第七识成平等性智，然后转第八识大圆镜智，最后转前五识成所作智。你若是非要有理论分清第六识第八识，那是个相当缜密的理论体系，若不广度经论可能会越弄越糊涂。简单的说，我们的方法是先实修，从实践中得来的。齐老师，有师兄问，他说请问老师，看见情绪来了是一直看着他呢还是断？
问这个。
齐老师好。
嗯，好。
我就是刚才问的那一个，就是关于情绪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感到这个情绪不舒服了或者生气了，那我们经常讲的这个断的应该是妄念还是断的就是情绪的也要断？
嗯，断了就是断了。
就是断，也就是不要，有时候体验好像说看看情绪好像它也没有了，但是这个应该
没有就不断了。
哈哈哈哈。哦，好的，那我明白了。好，谢谢。
齐老师好，我想请问一下。因为之前外面有很多说法，说是做那个超度啊之类的施食之类的，就是你没有那个能力的话，你度不了，然后他们会找到你，然后就会，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这个是有起因的，因为我过去好几年前我自己在网上看的那个施食的一些仪轨，就按照那个仪轨去做了两次。这两次做完之后都生活当中稀里糊涂的发生的事情变得很倒霉，身体也很差了，就是 然后后来有听别人讲，就是不要去做那个施食啊，包括超度，因为我最近在想做那个金刚砂给自己的家人，甚至我还想给家人附近的人都做一下，但是考虑到这个个人能力的问题，就是所以这个有点害怕，觉得自己可能承担不了。
没听到过，这能算个人能力问题吗？
因为他们会讲，就是你没有能力去超度的话，你去做这个行为，他会一直，他会找上你，找上你，然后会缠着你。
相信他这一套。那
不要
这个男的说话，这超度这个事根本就是不能做的了。
就是说，他们是说有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人，你没有这个能力，你不要去做。包括施食，你不要去做。
专门做这个事情的人是不是他呀、拿钱来，我跟你做。是不是
他们说的是一些道场专门人家有这样做的人吗？
对呀、你拿钱来我给你做，是不是这个事儿啊？
也不是赚这个钱的人这样说的。
就不知道了。
是吗？
不清楚了，我不清楚了。
因为我很久以前去做过事。做完之后做了两次就挺倒霉的，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必然关系啊，但是后来我就也不太敢做了，因为我没能力。
中有本上都没讲，也没说你必须做呀、你可以不做，你做它干啥了？你心这样想、你这样想就那这不是做不做都是你的自由吗？
好吧。然后打坐的时候就持续性的就持咒听咒语的声音哈、其他的任何都不要管，包括身体的反应啊，包括的。
老人讲的时候虽然是持续的，他没有用这个词，为啥要加上一个持续性？别加东西，祖师怎么开始就怎么说，用祖师的语言说话。
然后有的时候我打坐的时候听那个声音，有时候听得很好，身体的感受好像也很好似的，但是马上一起这种分别就又断了。
就别人分别啊，你说一起分别那就不好了，你何必起分别？
那我他现在感受一好我就知道了吗？我一知道然后就不行了吗？
就别知道。
怎么能不知道啊，这身体的觉受啊。
我那就知道吧，你说这我都没办法你看。
那持续性做功夫是吧？
你说啥呢？
我说那就只能持续性的做功夫。
来个持续性的怎么了？总是有事儿，反正我觉得总是有事儿。有事儿是这样，这些东西可做可不做。既然担心让我做，你何必干这个？可以不干。不担心了吗？你不干不就不担心了？不担心多不好啊。
但是现在不牵扯到我要给我自己的家人去做这个金刚砂吗？
你就做呗，没人不让你做吧。
哎，那就做吧，随便吧。
你不是刚才说那么多问题吗？说那么多问题，你还做它干啥？
好的，好的，知道了。
哎，齐老师您好，师兄们好。我就想就是刚才那个师兄问情绪来了断的话，就是说我如果有一件事遇到的话，当时就是说也没管住情绪，正在那个就是有情绪的过程中，怎么一下子能断掉呢？
你现在有情绪没有？
现在没情绪啊，但是最近来的时候，那时候感觉到自己都有点动怒了，那个时候你一下子断我感觉断不了，但是说那个情绪就是说会转得很快，但是你立马来的时候可能那有时候是我的觉知差吧。
听不懂你说的话，你说的啥呀？啥差啥啥怎么回事啊？
我的意思就是讲那个，就是说在情绪当中一下子断，我感觉做不到。
断也要做，
做不到也要做，那咋做呀？
啊，做不到也要做，那不就修行吗？
嗯，好，明白了，谢谢老师。
好吧，齐老师，我就像这个问题再向您请教一下，就是关于刚才孩子这个情绪，他说断断不了，您说断不断也断不了也的断，那
你
那就是
断了以后又起了，
又起了，对，又起了，对，
那再断，一直起
再断，对对，我能明白这个，就再起再断，就是没有其他的想法，再看到他再断，对吧？那我想请问的就这个问题啊，就是说，假如说我还断不了，我可不可以就比如说我自己心中给自己一种暗示，甚至是理论上的，比如说啊，这个事情跟他没关系啊，这个事情就是假象啊等等，通过这种方法来辅助我断，那这个辅助的方法是不是就是妄想加妄想？
你什么方法不都可以吗？
也可以，
目的不
是
为了断账
吗？哦，我在想，是不是又是妄，又多了个念头，又多了个妄想？
哎，师兄，我觉得您说的那个情绪来了，你想各种办法，那个确实是多了那妄念。因为我就是前几天确实有个事，然后当时也是有点情绪。你真的情绪来了，你感觉自己就是有点那个生气，你一下子你怎么能想太多？那感觉就是那个头上充血，但是明显的是比以前好很多，立马就是说没多大时间也没气了。但是真正的就是说，你如果对劲来了，你感觉到自己动怒，那一下子我感觉一下子断不了，所以我就想请教老师嘛。但是他很快就会走，你事后就是说。事后才能发现这个情绪来了，我感觉在情绪来的那个当中一下子断，我感觉我做不到，除非你就是不让自己
做不到也要做，这个就是修行。哎，做不到也要做，这就是修行。
好，谢谢老师。
齐老师，这里有个师兄，他问，他说百坐第十坐，每天上坐两小时，其他22小时都坐下持心中心咒，可以吗？就在百坐内吧，还在上坐两小时以外，他想持坐下也持咒。
那是坐下的事儿，他要坐下持咒。你看到咱们总是开始里从来都没有说过坐下持咒，同时你再看到另外一个方面，另外人从来也没有禁止过坐下持咒。有吗？有禁止坐下持咒吗？也没有。有提醒你让你坐下持咒吗？也没有。所以我说坐下持咒这个事儿啊，是我们心中心里就不提这个事儿，不考虑，也不支持也不禁止。祖师开始里就没有提过坐下持咒，也没有禁止过坐下持咒，不对吗？我说
对，
是不是啊？
师兄你听到了吗？齐老师说我们不支持也不禁止。
也没有禁止过坐下持咒，我说祖师开始，
对，
祖师的开始关于坐下持咒，也没支持过，也没禁止过。修行中心的正行是关照，总是忘掉了，老是说什么持咒，老说这个，谁说持咒了？关照是正行，
听见了吗，师兄？齐老师说的，我们修心中心法，上座心念耳闻，下座
正行，
对，下座是关照是正行。
总是把正行给忘了，在那说持咒。
虽然祖师开示你，没有说不，哎，小心你说。
齐老师，请问一下，这个关照和安住当下的区别，哪样修的话会更？
怎么关照？老人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你那有没有这本书？
没有，没看。
你看那个这的版主给他能提供一本吗？
那个师兄在，我看哈，我们的那个，待会儿给你发一个电子版吧。
好的，谢谢。
啊，我看你，我发到去，我看。哦，发出来了哈，收到了吗？你们？
可能要等一下网络。齐老师，这个关注到最后的话，是不是就属于安住当下呀？
我说你咋又弄了个弄又说这个安住当下，哪个组织开始说过什么安住当下，啥叫安住当下？
就是之前有学过，就是其他的有一些别的那个开示，就安住当下。
那你就要问他了，咱们这里没这个说法。
嗯，好的。
是哪里说安住当下？你往那个地方去问安住当下，他就不能知道。
那修到您这个修到您这个程度的话，像。嗯，也不用打坐，就平常的话也是属于观照吗？还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
无奉告。
无可奉告。
说我的我都这么回答。
嗯。
哎，你组织开始为准吧，不要问我的情况。
嗯。也不是说问您的情况，是说就是修到一定程度之后怎么样。
像我这样的，你要问我，我都是无可奉告，所以不要有这样。
嗯
齐老师，有师兄说，他说齐老师能不能讲一讲老人的趣事？
老人的啥？
老人的趣事，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没有操过这种心，有趣的事情，没有想到有啥有趣的。
可能只要他觉得是老人的事情，他都觉得挺不错的，想听听，因为齐老师曾经当年亲近过老人嘛。
今天我老人没有操心什么趣事，没操过那种心。
师兄，乔是没操过那个心。
哎呀，没操过什么趣事，他没操过那种心。
老师好，那个。
您好。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书本上就经常讲的那个因令不生了了分明，这个分明啊，这个我的理解你看对不对？我的理解就是这个分明就不仅仅说对于比如说对人事物外部环境的知道，它也不在于知道，也不在于不知道，它应该就是那种一种状态，就是那个当下的那种状态，是不是？
不是。我没有像你想的这么说，那主要啥是啊？一念不生并不是断念，它还明明白白的存在，了了分明就是那个明明白白的存在，就这个。那个心呢？心并没有，并不是没有心啊。一念不生，有念头是有心，没有念头就没有心了吗？并不是没有心，它还明明白白的存在着呀。你不看着呀，明明白存在着呀，那就叫了了分明。那是什么呀？当然的佛性。
嗯，啊、哦，那比如说这个，这是张三，这是李四，我或者说这是晴天，这是阴天，我对这个外界环境的知道也在这个里面，了了分明里面。
不是你说这个意思，是说心明明白白的存在，说的是心呐、啊，这个心明明白白的存在。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嘛，那不是说心的吗？灵知之性，灵知不是说心的吗？
嗯，
灵知之性，那就是当然的佛性，一根本定就是见性，就是主要说这个事。
好的，好的，谢谢您。
齐老师有刚才现在有个师兄在问，可能问你刚才那个问题吧，他就接着问，他说师父面头放光一把琴来是体会这个无念吗？
哪有念头放光一把琴来的事？
面头他就说头上面头放光，那个面头
放光就这个话都听不懂，什么面头放光一把琴来，这种概念是哪来的呀？总不是老人的开始。
师兄以老人开示为主啊，
对，以老人开示为主。他说这念头放光一把琴来，可能没老人开示。
还要体会这个无念，不是体会任何东西。
无念咋体会啊？真是奇怪。
他可能就是想抓个东西嘛。
抓个东西。
那个齐老师有人问，如何理解心有落处？
心有落处是哪说的？
那个师兄你可以上麦和齐老师好好的说一下。你在线上吗？那个刘师兄，那个浙江的师兄问说的是心安之处吗？那个浙江的师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连麦和齐老师好好说一下。你说的心安之处是想指什么？
在哪儿看到的？什么心安之处啊、落处啊？这都在啥地方见到的做法呀？
他们好像就是刚才你答疑的那些，刚才对那个师兄说答疑的里面有一些话吧，他们也没搞清楚，就自己引用出来，自想当然的那么想的。
那个地方也行啊，你在说出自于哪里？你就是刚才那些出自于那也行啊，但你要说明啊。
对，师兄们，如果你们想问问题的话，就完整的问。
老师好，那个师兄好。不是，我刚才是接那个上面的那个师兄问的，他说是那个心有落处。那我们平常在外面有听到什么心安之处便是家啥之类的，那我
什么家？你说这个我一点都没听懂，什么家？
就是我们在这个不是我们那个心中心里面的那个。说法，那外面经常会听到有一句话叫做，就是说，
我知道了，你说是别人说的，那我就不懂了。我说话有局限性啊，局限心中性法，离开心中性法我就不懂了。我说的话没有参考价值。只要说的不是心中性法，我说的话就没有参考价值。我仅仅知道心中性法。
师兄，我们说心中性的话，还是多看祖师开示哈。一门深入的比较好。齐老师有人问，接手印手指掰不过去怎么办？
那他学会，那你啥学会啥开始打坐，这怎么办呢？必须学习，怎么办？
那师兄听见了吗？要大家都有这个过程，你要必须要学会了才能上座。
六个手印都学会了才开始打坐。
六个手印都学会了才开始打坐。
足够才开始打坐。没有不仅是学会了，都要熟练掌握了。六个手印都熟练掌握了才开始打坐。如果没有熟练掌握就继续学习。都熟练掌握了再开始打坐。六个手印全都可以很熟练的，那才开始打坐。要不然不要贸然开始。
啊，你好，能听到吗？
哎，师兄你好。
就是我现在我还没灌顶呢，我只是之前有缘看到那个老师的上师的开示，所以才了解到这方面的问题。
哦，那你没灌顶那就不能看的。那你要灌顶以后找到灌顶老师，你是现在在哪个地方？你有找到灌顶老师吗？
啊，这我联系了，这我联系了，当然在上海。
哦，那就行。那必须灌顶以后才能看。老师也会给你发放相关的那个视频啊，都会给你的。
嗯，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齐老师，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修了那个准提咒嘛，当时年轻人想求的比较多，东西比较多。现在我念到一定程度之后呢，我现在发现不敢求了，因为他这个你求什么就来什么，他这个念头你这个妄念太杂了之后，反而就不敢去追求这方面东西。然后我看到那个。老师以前开示的时候说要以咒印心，将自己的妄心化掉。这个以咒印心是什么意思呢？我一直搞不懂。
那就是你的经历吗？求什么来什么。刚才讲的是你的经历吗？
算是有点相应吧。
我就听不懂了。
就是他不是说那个准提菩萨很慈悲吗？就是你求什么他就与你相应嘛。然后我现在已经念了大概四五万遍了，就是上座念了四五万遍了。
你啥？我现在我没听清楚你说这话，怎么了？啥？你刚才说了一句啥？
就是说我这个之前是修准提法门的，然后一直都在持那个准提菩萨的咒，然后一直想，因为年轻人嘛，年轻人他 想求的东西比较多，所以说就乱七八糟的一直在想求这玩意儿。后来呢，现在我发现就是跟菩萨有点相应了吧，就是自己想求的东西呢，它会慢慢的就会实现。然后现在因为我的那个感觉自己的妄念比较多，就是有一些私心啊比较重，就容易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如果这种事情它也成熟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太好。所以我现在看到老师的开始，老师
不太懂啊，啥事不太懂，没听懂。
就是如果为自己的事情相求，你私心太重，有可能会伤害到别人的利益啊。
有时候会什么呀？
就是损害到别人的利益。
损害别人的利益啥意思啊？
就是你心里想，对吧？我要求发财，我要求这个什么，比如说上岸考研上岸，我要求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那肯定是损害到别人的利益的，因为蛋糕就那么大嘛。
为啥会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我都听不懂了，咋能会这样损害到别人呢？咋回事啊？
就比如说股市的吧，股市吧，你心里想的是，哎，我在股市里我能赚钱，但问题是股市它也不产生别的价值，你说你那钱就是别人赚亏的钱，
咋能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啊？他亏钱跟你赚钱有关系吗？很有意思，咋会损害到别人利益啊？
那我现在主要是看到老师之前，
对啊，
对，
我不了解，我
主要是看
到，我也不会，你不赚钱那就不亏了，炒股是这么种情况吗？我不会炒股，我不知道这里头有这个规律啊。你赚钱他就亏，你不赚钱他就不亏，这什么规律啊？有这样的吗？
那我想问的是，如果到最后真的是你求什么就应什么的话，那妄念那些坏的那些愿，它也会成熟吗？
你自己的经历是个啥样啊？能求来不能？我听听。
就是我一动，比如说我玩游戏，对吧？玩游戏他就抽卡，抽这个。抽奖那不是有点那个几率嘛，抽中大奖嘛。我心里一念，对啊，我心里一念就想，哎，我要求这个东西，我要抽到这个东西，哎，它就实现了，它立马就实现了。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
怎么害怕？害怕啥？怎么回事啊？
我害怕就是因为妄念很多嘛，你杂念很多的话，如果你心里想了个动了个坏的念头，那万一它也成熟了，那岂不是坏大事了？
听不懂。
那师兄有好多师兄帮你出点子，你既然现在心想事成，那你不如求开悟不挺好吗？那不就好好的专心修行吗？
对啊，我现在主要是看到之前游音上师以前也开始给一个人开始过，就是有一个人他也是修的准提法门的，他也持咒买了100万遍，然后后面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让他以咒印心，将自己的妄心化掉，但我不理解以咒印心他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谁哪儿说的呀、啊？以咒印心，在哪儿说了？谁说的？可算是，
就是云云老人，他之前说有个居士持准提咒持了100万遍，然后他说老师就说，这个人一般是有所需求，然后什么让他什么，让他以咒印心，将妄心化掉，以像那个佛菩萨说的什么，先以智勾牵，后以先以力勾牵，后以力入佛智的那个什么。
你能找了我看看老师怎么说的。
你师兄你能找到原文吗？或者说你现在下去找一找。你最好把原文找过来。
对呀、啊、为什么呢？我以为为啥要找原文，就是这个意思。我以为你说的不是老人的意思，而是对老人开始的误解。你讲的是你对老人开始的误解，所以我要找原文。我不认为你说这个就是老人的意思。
咒印心吗？是
他说什么以咒印心啊？
看一下啊，
以咒印心我都没怎么听说过，怎么以咒印心呢？是老人开始吗？
他刚刚说的是以咒印心吗？
咒印心他讲了以老人，是老人开始。
师兄在吗？是以咒印心吗？
是的，我已经发了，我已经发出来了。
哦，他在你
这里。哦，我找到了。嗯，我可以分享一下屏幕哈。
啊，好好好，
大家能看到哈，就是这一段。
哦，
您能看到吗？一位居士持准提咒100万遍后，应如该如何修法？ 持准提咒大多皆是有所求，这位居士求些什么？现在灵验了没有？若应验了，应该以咒印心，将心空净，不再有妄想，以证入如来地，而从而达到准提菩萨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之本怀。不结印功效不大，应加结手印，平时应在坐行应于行住坐卧中也绵密金刚持咒。
哦，这里有个一咒印心，看到
了。
对。一咒印心将心空净。一咒印心就是将心空净嘛，就是为了将心空净。这我是这在这也还没看懂一咒印心啥意思，还是没看懂。我这叫猜想啊，就是念咒和心里的其他念头空净，他这有个将心空净，有个这个话啊，不再有妄想。一咒印心就是说这个心里都不打妄想了，持咒这个一咒印心，这样理解不知道行不行。我还是不是很懂一咒印心啥意思。
老师，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呀，就是念咒。
换一个字儿我就能理解，再换一个字儿我就能理解。一咒奢心，别说印心，奢心。
舍得的舍吗？
一咒奢心就能理解了吧？
一咒舍心吗？
是摄影的摄呀、啊，
摄心
吗？
嗯。
一咒奢，
摄心哦，收摄的摄，我听懂了。
一咒奢心。
哦，明白了。
那还能看懂，一咒印心看不懂，一咒摄心还能看懂。
老师也可以这样理解，一咒摄心也可以理解。然后他刚
一咒摄心的意思，这样理解可以。
对，然后那个师兄刚刚说的那个，我好像听懂了。他是说他求的东西会跟别人的利益有冲突，所以他觉得有点。可能心上有点不安吧，就比如说可能就是刚刚举的例子老师没听懂，大概是就是说
我不同意他这个逻辑，他的意思是他要是富饶别人都是穷，他好像这个意思，我不认为，大家可以共同富裕嘛、
啊、
为啥你富饶大家要穷啊，大家可以共同富裕嘛，
老师
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嘛。
嗯，老师，我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大概理解他说的，就是比如说买一样东西，本来这个东西10块钱，然后呢，你想花8块钱去买，说明就是卖方的话，他会损害2块钱的利益。我想他应该想表达的是这个意思。
那你他那这样就没有商业了，要按他这个思想就没有商业了，商业都是追求利润的。要按他的就哪还有商业了？
对，他的意思是他想花少花2块钱买这个东西，那别人就少赚了，所以他认为是损害了别人的利益。
这样还有商业了？这样还有商业了？
我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没有考虑商业的问题。他可能就是简单直观的是这样想的。那个师兄，你还可以继续问。
那我要这样想，我再跟他想吧。不要吃饭了，你吃饭，世界上的粮食就会少。世界粮食少，别人不就吃不上了？不要吃饭了啊！
那个师兄，你
这样想吧，
你可以继续上来。
我这不就应该这样吗？为了让世界上的粮食不减少，你就不要吃饭了。减少会影响大众的生活。粮食减少会影响大众的生活，为了不影响大众的生活，你不要吃饭了，这行吗？可不可以啊？
是的呀，我之前就是受这个思想的影响，我就吃的很少，我就要么就日中一食，要么
就受这个思想影响啊，你就是这种思想，还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影响啥
呀？之前我看那个喧哗上人，你有看喧哗上人的拍摄？
你又这思想了。
兄，你太有良心了！你是
之前我看喧哗上人的开始，他就说他小时候看到有些人在饥荒中死去，自己呢很能吃饭，一天吃好多碗饭。他后来发慈悲心，他说：“哎呀，我少吃点，把这些粮食，因为粮食不灭定律嘛，物质不灭定律嘛。”他说：“把这些剩下的粮食给那些吃苦的人。”
你拿着你的饭给了他，最直接的解决问题。 什么定律啊？找着定律干什么？不要找定律。定律啊。
老师，他这个是类似那个能量守恒定律。
定律干什么呀？别人吃不上，你能吃上，你直接把你吃的拿过来，直接给他多好。什么定律不定律的呀？
哎呀，还有就是现在看古人的那个禅宗的公案，一个可能是因为文言文的原因，你看的觉得稀里糊涂。第二个就是
啊，以后再看，现在看不懂，以后再看懂。先看不懂也读一读，熟练了就懂了。
我觉得这无厘头，很莫名其妙的，什么棒喝，这直接就人。
你不是个禅宗，没有非要让你学禅宗啊，是有人对禅宗观感兴趣。我们新中心法根本就牵涉不到公案，牵涉不到禅宗。新中心法哪能牵涉到禅宗啊？是修心力的人，有些人对禅宗感兴趣。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自己天资愚钝，这个机锋不够敏锐。什么德山棒与什么林济鹤、云门饼什么，
你可以不管他这些啊，没有说非要学禅宗。修心中心法没必要非去研究禅宗。
还有就是因为我，因为
有些人，有些修行有心法的人对禅宗感兴趣，所以你看着他在那研究禅宗，不是修心中心法的需要，心中心法没有必要去研究禅宗。
老师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呢？我看组织上面写的是可以公案的，
我们是修密的，
但是
开本来见性的。禅宗公案什么关系啊？
我们不是禅密吗？
老师，我看组织也说了是可以旁参公案的，是帮助我自己的修行的。
好吧，
是有的，我记得。老师，您之前也和就是老人讨论了不少，
本人都对禅宗感兴趣，但是。修心中心法不是必须的呀，你必须研究禅宗才能修好心中心法，没这个必须。
啊，对对对，
你根本一点都不懂禅宗，照样修心中心法，照样打开本来能见性。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禅宗我们研究禅宗不是必须的，是这个意思。
老师，您刚说没有必要，所以我就说，
当然没必要，
可
以的，当然没有必要。我本人就是我有兴趣，我才管他了。我就是一点都不管禅宗，他爱着打心中心做了，他爱不着。
但是老师没有必要和就是不是必须的这两个是不同的概念。
对，是有兴趣。我本人对禅宗都有兴趣。
重庆的师兄他说，老师我打坐两个小时腿就疼，想要换腿，如果加坐到四个小时，中途可以换几次腿呢？
别盘腿，没要求腿，不用盘了，也就不用换了，别动了，还是不动好。我们对腿没有要求，没有要求你盘腿。你看看《一海江沿路》里有没有这个说法？可以坐五六寸高，两腿交叉着地，他都没在地儿，没有在坐垫上，往哪盘呢？腿在地下搁着嘞，两腿交叉着地，这也可以。
听见了吗？
腿没要求，修心中心法
没有要求。
不要就腿，不要就怎么搬腿。
好好，他说他听清楚了。
啊，齐老师，我想问您，就是刚刚那个师兄讲的说，炒股呀这些赌博的，我们学佛这个也允许吗？
炒股这样说，像这样赌博是不合法的，不要去干。炒股是合法的，你想炒也没关系。主要是说合法不合法，不要讲这个。
我好像以前听，有的老师说这个不允许，那就是说合法的可以是吧？那炒股呀，买那个体育彩票呀那些呀，
并没有鼓励你炒股啊，我没有鼓励你炒股，炒更好，没有鼓励你炒股，就说那是合法的事儿，但是那个赌博它就不合法。不要考虑赌博的事。
好的，知道了，谢谢老师。
那个老师，就是像你看，像二组 二祖他晚年的时候是在九寺里锻炼的，对不对？像我就是，我现在就是在古寺里锻炼。
这个不要学这个，不要学这个，这个我们学不来的。
不是，我就是，他股票涨也好，跌也好，我能如果我能不为他所转，我心不动。
现在就是说，这个以这个为例，说以这个为例，我以为就是找借口了。找个借口你就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喝酒去什么了。别找借口，不要喝酒了，不要找借口。找什么借口啊？
是啊，所以还是像我还是年轻人嘛，我现在才大三，什么都谈，贪财好色什么都有，毛病多的太多了。
你已经知道那是毛病了，他都害不了你了。通过修行哎都能解决。你要说立即解决马上也没那么快。但是他总会解决，因为你明白了。哪个地方要解决，哪个地方要保持，你明白了。明白了就能解决问题。
现在我按照那个这样老师的指示嘛，就是加修那个楞严咒心，现在淫欲心好慢慢淡下来了，没那么严重了。但是这个贪财的还是毛病还是改不了。
人观断除淫欲心，传了很多法，你可以找一找老人的开始，好多方法了，我记得。
就是老师之前教了好几个方法，一个是对治漏丹的，有庄子吐纳法。
对啊，对啊，就用那种方法，但是就是源于老人的开始。
嗯，那个是十六定经嘛，就是还有就是加持楞严咒心。叫做淫欲心。
好吧。
那师兄你现在还开始打新中心了吗？
不是我吗？
那、嗯。
没有，我现在还是修准提法门。因为我没有灌顶嘛，我没有灌顶肯定修不了。
哦，你如果想开始实修的话也可以好好的先把找老师灌了顶，然后从新中心开始修吧。对，齐老师这里有一个师兄在问，他说师父完全戒肉了，但是生活中有工作不能自己做饭，有时候饭店会有荤油和葱姜蒜，怎么办？
那你总不能因为这不吃饭，那你咋办呢？总不能因为这就不吃饭呢，都不可能。要是这个什么你自己能做饭，当然你可以不用这些。不是你自己，别人他那在，特别是在大伙食堂，他咋可能这样照顾你啊？不可能啊！
听到吗，张金师兄？你的这种情况的话，在自己家你就可以戒肉，如果是在外面没有办法的情况，你只能吃下火，那没有办法，那只能吃锅边肉、锅边菜啊这些了。
我觉得吃素这个事有点矛盾。就比如说今天你们说这个食肉断大悲咒，后面又讲食肉我们不要分别，你如果执着一吃素，你又分别心又重了。我觉得这个很薄。
谁说的？谁说这个吃素是执着呀？谁说吃素是分别心重啊？这个说法是不对的。说吃素是分别心重的，这样的说法是不对的。不应该这么说话。
不是，那佛陀当年不是也托钵吗？随缘随缘给什么
就
吃什么。
就是那种嘴馋的人的借口，说分别心中不能借口吗？
不是，那佛陀当年不也是托钵吗？随缘吗？给什么就吃什么吗？
你是托钵呀，不是托钵，你是托钵呀。
师父也是梁武帝之后的事情。梁武
刚才说这个情况，他在大伙食堂吃饭。里头有荤油怎么办？这个时候你联系到世尊托钵就可以。现在是自己能做主，联系托钵那不是找借口了？找借口要吃荤呢？
对，是找借口。像我以前我也找借口，比如说以前这个老是想着淫欲心比较重，然后想着哎呀我锻炼锻炼自己，看看这个境界来了还做不得了主，就看一下做不得了主，完了马上就过去了，马上就破解了。这个就找借口，
这不就是找借口了吗？
说是自己要锻炼一下，是吧？今年不来，马上锻炼一下。
这个，你说这个世间有没有真正的三净肉？
三净肉不是不见杀、不闻杀、不为自己所杀， 这不就是三净肉吗？有这个概念，有这个概念，还是不能拿这个当借口去大快朵颐，是不可以的。
可不可以？这个咱只要不是咱杀的，咱可不可以吃啊？
三净肉当然这个有三净肉啊，咋会没有三净肉啊？别弄了，可不可以？这修行是修心的，都在于自心。你说不吃肉干，这不是那个馋那个心，想吃肉馋，别找借口。把那个想吃肉那个馋那个心克服了，这最好。
咱就把它当成一种粮食吃，维持生命。
啥？这说啥？
他说把肉当成粮食吃，维持生命。但是你现在可以吃其他的呀。
这个他说维持他的生命，那个肉是别的动物的生命。你说你让别的动物怎么维持生命啊？你只管维持你的生命。
咱仨的哟。
啊，你只管维持你的生命是吧？不管他们了。你是以残害动别的动物的生命，用这种手段来维持你的生命，这合理吗？
理解错了，我说的这个他不是我杀的，他不是咱杀的，是别人杀的。我就
是不管是有啊，
咱不执着，
有干啥不为啥不为自己说有，但是三净肉，三净肉也是肉，你说三净肉它不是肉了？最好还是什么呢？修持自心，别馋那个肉。不想吃肉，这是最好的修心的呀。都是那个馋，那个劲引导着就吃肉了，引导着就杀生了。
豆腐
为什么不吃肉啊？就因为不愿意杀生。
产生过
这是根本原因。他说啥？
你说什么啊，师兄？
你济公活佛那不有一段吗？酒肉穿汤锅。
师兄，你们不要把我们就是馋的这个心找各种借口。其实我们问自己的心是最清楚的，你为什么想吃？就是想，没有其他原因，然后再找各种借口。
找借口了，跟济公比。
来安慰自己这个心。
我其实我没吃过，但是呢，但是呢，现在呢有好多好多学佛的，他们就吃了很多，我是肯定没吃过。知道吧？我可以说，我现在来说，我吃素现在来说得有一二十年了。我没吃过，但是呢，在身边的这些同行战友，他们吃过。
那你就是想问齐老师，像他们这种吃肉，那他们是自己各有各的因果呀？
哎呀，
齐老师也没有办法解决人家的问题啊！
我咋解决？他都
对
呀、
啊，我们还是管好自心修行吧。
个人管好自己吧，不听我的，我也没法解决这问题。
齐老师好，
这个观点本身也不对。
齐老师，这个手印结完以后啊，就不要用力的去拿捏这个手印，是不是应该这样啊？
不要用力拿捏，轻松自然，放松放松，放松不要用力。
就是说，在这个心态的时候，就不要考虑，就是说怕散了这个手印，对不对？
发现错误立即纠正。
那我明白了，谢谢。哎，谢谢齐老师。好了，我明白了。